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教会崇拜的时间是几点开始呢？9:45，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9:45，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应该是9:30，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应该是至少要在9:35，对不对？当你把你时间设定在9:45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迟到。你们体会过没有？当你心里想的时候，时间把它想成9:45，就意味着你肯定要迟到了。你在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今天是迟到去了教会。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多的制约，对不对？你看嘛，早上星期天早上要准时来教会就是一个压力，对很多人来说。当然不仅仅是星期天早上来个教会的事情，那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就你因为信主的话，你可能你觉得你放下了一些东西，你也可能因为你信主呢，你以前想要的东西不想要了，而且以前你不想做的呢，现在呢，现在你好像要做，有责任有义务。那是不是你就会产生一个想法，你想要的东西和你在信主里面有一个冲突呢？那信主到底有没有好处呢？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来追求，来追求信仰的成长，就是有种恐惧感，因为我越追求呢，我就压力越大，负担越重，越有种抗拒。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心态呢？那我们到底的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呢？最近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在我们这里认识主，相信主，然后受洗，但是她时间很短，很快就回去了。她在回去之前呢，也只学完了成长八课就走了。她回去过后呢，她遇到她以前的老朋友，那个老朋友也是去教会的，以前就信主。那个老朋友告诉他，只要你觉得好的，你都可以向上帝祷告，你想要的都可以跟神说，然后主的话就会帮助你给你。但是我们这里信主这个姐妹虽然信主时间短，她却跟那一个人说什么呢？不是这样的，信主不只是为了的好处，信耶稣不是为了自己好，是为了神。哇，后来我们得到这个反馈，心里面很感动，感谢神。哇，这样一个虽然信主的时间那么短，他还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看来成长八课还是有点效果。不过我们如果继续思考这个谈话的话，我们就可能回答一个我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信主就不是得好处吗？那什么是好处呢？什么是我们人真正需要的好处？是钱财吗？名利地位吗？还是我们所平时人所渴望盼望的凡事顺利平安呢？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以上帝为中心，和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福气，得到好处，并不一定是矛盾和冲突的，很多的时候反而是一致的。你看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二节就怎么说呢？这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什么是恩惠呢？不就是神的恩典好处吗？原来神的心意本来是要给我们好处，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好处是应该的呀，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的好，给我们的好处，可能跟我们心里想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不一定，对不对？那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和好处呢？我们怎么来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14所谈到的问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面也谈到了神要赐给我们福气，但是这个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 天上的福气，从天上而来的，说明这里面在某种程度上就跟我们地上所看重的福气有所不一样。那神给我们福气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看经文第六节、十二节、十四节三次提到了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也就是说，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和好处和我们以神为中心相不相冲突呢？不冲突，乃是一致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神就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的背景呢，大致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给以弗所教会，当然也不仅仅是以弗所教会，也包括小亚细亚一些其他地方的教会写的一封信。因为当时教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那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因着种族文化的一些分歧呢，在教会里面有分裂，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不同的文化种族在一起常常产生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这是常常看得到的。而保罗呢，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就要来处理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这样呢，教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面临着一些逼迫，而保罗也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压力逼迫当中能够做了美好的见证。如果看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来说，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话，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异邦的文化，有占星术啊，什么靠什么转换运气，为了人自己的好处就是什么转换运气，这个可能这是西方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乡村的人呢，我知道中国农村也有转换运气，不知道你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农村里面有，不知道城里面有没有给你转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异端的一个崇拜很丰富影响教会的一个情况下，保罗就要来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是好处，什么是福气，神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说在那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第一个就提出了什么是属灵的福气，那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拣选，使人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圣经里面拣选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说创世纪第四章就发生了拣选，什么呢？上帝看中了什么？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什么？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说什么可能是现在是羊嘛，羊的油，对不对？因为那个亚伯是牧羊的，上帝更喜欢什么？羊油，不喜欢面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解释，反正很怪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更深的指向了一个拣选。而创世纪第七章也说什么？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眼前是义人，你在我眼前是义人。很多时候我们强调说因为是挪亚是个好人，但是后来看到挪亚犯了很大的错误，对不对？因为重点是在于神的拣选，我看你在我眼中是义人，这个跟后面的我们新约里面所谈到的拣选一不一致呢？一致的。当然亚伯拉罕处理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对不对？算不算拣选呢？也是一个拣选。而特别在旧约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拣选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的里面。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个孕是什么样的孕呢？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他一个事情，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什么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不是一个拣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拣选，很明显在创世纪里面就有。当然在新约里面也常常谈到拣选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快？新约里面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什么？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而在新约里面，这个拣选的概念好像更清楚，对不对？拣选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达成的。有拣选就意味着有差异，也就是说，有的人在神的救恩里面，有的人没有在神的救恩里面。这个选择是在创世以前，在人的行为以前。那这样的一个拣选，你觉得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呢？为什么要拣选呢？要是所有的人都得救恩，不是更好吗？当然，这个标准呢，坦白来说，是我们人自己的标准了，是一个人犯罪过后的标准。因为对于犯罪堕落的人来说，神的拣选不是一个义务，他没有责任和要这么做，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人不配，但是他却把这个救恩，把神儿子的名分给我们。其实这样的状况在生活里面也看得到。去年 VBS 的营会里面呢，我们教会也来了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美国家庭，白人家庭收养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看到我们家的小孩呢，就回去跟她妈妈说，她也看到一个美国白人家庭收养的小孩，名字叫果果。为什么？因为她认为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和她长得一样的亚洲面孔的小孩，都是收养的小孩。当然，这是一个小孩的误解带来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背后却表达出一个很深的基督教的概念，那就是拣选的概念。这个被收养的小孩，他以前呢在中国被父母抛弃了，原因不详，不知道。他失去了父母的爱，失去了父母照顾他长大的机会。但是在一个远隔万水千山，中国地球的另一端，美国有个白人家庭愿意来收养他这个黄皮肤的没有父母的小孩。他可以在这个白人的家里面呢得到关怀和照顾，可以幸福的长大。如果想得深入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比我家儿子还幸福，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人家庭有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他呢？没有嘛。但是这个白人家庭却因为神的爱呢，愿意来收养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孩。这个小孩他有权利来得这个吗？没有，他只是在恩典领受了这个白人父母的恩典，愿意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样幸福的长大。而我家自己的小孩呢，我是爸爸对吧，就应该照顾他嘛。他可能觉得没什么，这是应该的。我们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白人被白人家庭收养的小女孩，她得到了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爱。其实我们在神的拣选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本来都是犯罪、不配做神儿女的人，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被神收养了。被神收养了，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虽然是被收养，但是我们却因着神的救恩跟得到了神儿女后的状态和地位，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洁无瑕疵，被神所喜悦。这就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第一个属灵的福气，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气。我自己漂泊过很一些地方吧，不算多，漂泊过韩国、新加坡，现在漂到美国。这十多年的体会呢，人的一个很大的追求目标其实是什么呢？身份。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体会，人在生活当中表面上可能是追求学位、钱财还是怎么样，但是这背后更深的一个东西是寻求身份。当然有的人可能是通过换国籍啊来的身份，有的人通过努力的学习来换自己的身份， 有的人呢通过财富来得自己的身份，但我们很多的时候总是想通过外在的拥有来满足我们内在身份的渴求，能不能够达到呢？我以前所在的大学呢，有一个老教授，有个教授叫陈定华，但名字可能你没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也很精彩。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的毕业证书签字蒋中正。他这个陈教授呢，事业非常成功，在中国1984年的时候恢复中国学部委员评选的时候呢，1984年就评他要去做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就是后来的中科院院士那个一样的。但是呢他没有评上，为什么没评上呢？因为他在解不叫解放了，这个台湾的弟兄姐妹听到什么叫解放，在1949年的时候呢，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过后呢，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1984年评学部委员的时候，你看有这个不评了，取消。他说他为什么参加国民党呢？因为当时战乱嘛，没有工作，大学毕业，中央大学毕业，但没找不到工作。国民党当时宣传说，谁加入国民党就给他什么工作。他一家人人很多，为了生活，他就去加入国民党，以为有了国民党的身份呢，就可以找工作。结果他说没找到工作，后来，这个因为国民党的身份，让他丢失了什么学部委员，也就是科学院院士的身份。他呢其实确实很厉害的，他好几个学生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士，是他的学生。他退休过后呢，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哈尔滨市的市领导啊、省里面的领导都会去拜访他，慰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黑龙江省退休科学家的代表。不过领导来的时间很短，来一下就走了。他很多的时候他还是跟老伴在一起，他老伴常常教训他。哇，怎么教训他呢？他说你忘记了你自己是谁，身份混乱，你70多岁了还把教授的架子拿起来，因为我是你的学生呢。这是他老伴这是他老伴对他的训话，说他身份颠倒搞混乱了，因为他的老伴不是他的学生。他听到他老伴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就默默不作声。我当时在旁边，因为我以前在他家去跟这个他的太太学过几十天的钢琴，一天去一个小时这样。有的时候他们也听他们讲故事，他们有的时候吵架我也看到了。所以说这样情况，哇，我真的想这么厉害的教授，他真的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吗？其实这就是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断的变换身份，有的时候我们在身份里面得到一些满足，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身份里面有些经历一些失落。但是我们真正内心渴求的那个身份的认定，很多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通过外面所拥有的身份来给我们得到确认和满足。因为身份的问题指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一个归属的问题，你到底是属于谁？我们想通过拥有来获得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在拥有里面我们又失去我们自己。所以说这里面在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第一个福气，那就是在神的拣选里面得到神儿子身份，这样一个神儿子名分，这样一个身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只有我们在这样一个福气里面，这样一个身份确认里面，我们才可以能够能面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各种身份的变换，可以这么说。年轻的时候做孩子，20多岁、30岁可能就成为丈夫、太太，后来又成为爸爸妈妈，对不对？公司里面可能有或者学校里面的各种职位的身份，但是在这样身份变换人的生命里不断的经历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的却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带给我们真正归宿和稳定的神儿子的名分。你看看雅各，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使劲去要抓住东西的人，对不对？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确认他自己是神拣选的，他却是在软弱当中扶着拐杖能够在帐篷里面来敬拜上帝。 我们真的是只有拥有这个确认我们是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才不至于过于骄傲，把自己看得太高。当然有的时候呢，也觉得自己很自卑，把自己看得太低。感谢主，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第一个福气，得蒙拣选成为神的儿子。第二个福气呢，是得蒙救赎，蒙救赎得到神的国度。在经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的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谈到了奥秘，谈到了活一，谈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业。我乍一看纷繁复杂，一团乱，没有头绪。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看这段话的话，就能够看到一个核心的词语，但是是一个隐藏的核心词语。这几个重点，我们刚才谈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奥秘、活一、基督里面的基业，都指向了一个内容，那就是神的国。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到了神爱子的国度，也可以说是神的国度里面。经文第七节到第八节提到，神丰盛的恩典之一就是耶稣基督牺牲流血的救赎。在这个救赎之后呢，神的救恩就向各地传扬，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腊人，直到什么地极，世界的各处。我们这样的人，中华背景的人，也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群体，新的合一的群体，那就是神国的子民。第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呢，却是一个时间非常跨度比较大的经文，可以说是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样一个跨度非常大的一个时间里面，神的选民和属神的天使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神的国里面完全的合一来敬拜上帝。而神的选民呢，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超越了旧约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超越了以色列民族的概念，来是一个普世的概念，普世的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合一。合一在哪里呢？这里面看到说，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就是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合一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子的名分，好像还是一个个体性的，但是神的心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神的儿女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合一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但如此，我们得到神的国，我们还能够在得到神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神的基业。基业在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可以说当继承遗产，或者说是传递。旧约里面有没有基业这个概念呢？很多，上帝给以色列人产业。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这样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这样看来，在神国度里面是一件好的不比的事情。有了神的国，我们但是也确实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那世界上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呢？做一个对比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上的事是什么事呢？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什么长存的。坦白来说，我们完全的合一，神的国完全显现时候到没有啊？ 还没有，对不对？时期还没有满足，我们还在经历一个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但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基督教神学概念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已然而什么未然，对不对？神的国已经来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出来，因为要等到日期满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那神的国是什么呢？罗马书14:17-19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这就是神国里面的，在我们也在这个里面来经历神的基业，这不是一个物质的，乃是神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要来建立我们属灵的德行。一个弟兄他分享说，他一年前呢准备换一个大房子，但也不是很着急，因为家里面好像那个房子有点小，还生活不方便，他就在慢慢的寻找机会。今年呢，他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房子，那房子很大很漂亮，环境周围也很好啊，各种心里面想的东西都满足了，他们就很喜欢这个房子。价格虽然贵了一些，不过好像他们还能够应付。但是买房子是一件大事情，对不对？不仅仅是他们夫妻的事情，也是父母的事情，也是岳父岳母的事情，很多人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在处理买房子的事情，因为他有还以现在有房子嘛，要卖房子，不仅仅买房子，还要卖房子，事情少不少啊？人又多，有买有卖，很多事。在事情的里面呢，在处理这些事情沟通的当中，人的想法呀、情绪的协调啊、处理呀，一大堆的事情非常不容易。不过呢，他们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提前就说好了，一家人要放下自己，一起来讨论，彼此分享想法，最重要的是要什么？寻求神的带领。后来呢，他们那个旧的房子一直卖不掉，他们也一直在祷告分享当中呢，慢慢达成一个看法，说那个悦人眼目的房子可能不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就打算不买了，但还没有完全说不买，基本上不买了。这个弟兄就分享说，他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了什么呢？他说他们这一家人呢，经历这个买房子的事情，跟神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不单单如此，他们一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也因着买房子的事情，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虽然房子还没买成，但是他们却因着来寻求神，他们得到祝福了。什么祝福呢？那就是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并建立德行。他们一家人在经历着买房子的事情上，他们经历了神，不单单经历了神，他们建立了和睦，建立了基督徒的品行。哇，感谢主，感谢主。因着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的生活呢好像就成了一个神国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一个见证，一个美好的见证。上帝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得神儿子的名分，他也把神的国赐给我们，让我们赐给我们过后呢，上帝没有马上把我们踢到天上去，还在等待日期满足。他留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留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成为教会，而教会就是神设立在这个世界上神国的代表。这个世界虽然是反对神，是寻求自我的欲望和满足，但是神所设立教会呢，却成为神国降临的一个 model， 一个样板。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合一来寻求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成为见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马王牧师是个让我很感动的牧师，所以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呢，都有一种感叹，哎，他们当年来投靠女儿从新加坡来，但是却发现了这里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需要，然后呢 那王牧师就开始在这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可能一年前王师母还比较清醒，他就跟我每次去的时候经常讲，哎呀，在开头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非常辛苦。为什么？他要挣钱做洗衣工啊什么的，挣钱做什么呢？支持老王牧师牧会，因为刚刚开头教会也没什么钱。我当时听到，哎，这个他们当年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但是当我来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感觉上帝也没有亏待老王牧师，没有亏待老王牧师，我也没有亏待王师母。就是他们的侍奉摆上呢，神在这里，我们这里设立了一个教会，一个见证神国、传扬福音、带领人归主的教会。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很多人借着这个教会都蒙福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蒙福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还在继续传递着神国的救恩，让神的见证呢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可能是学习，我们是否看到神国的棒子还在我们的手中传，需要传递呢？还是我们的因着生活的忙碌就把这个棒子放在地上，我们双手抓住这个世界和世界来的东西在跑？这是一个反省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属灵夫妻的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得了凭据，有圣灵为印记。基督徒领受圣灵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也是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当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跟随他的门徒，圣灵会来。在哪里有呢？在约翰福音14:16-17是这样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在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应许跟随他的门徒，将来有圣灵降临住在他们里面。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下来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2里面，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以后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一同领受圣灵。这个领受圣灵的事情呢，当然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个神学争议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虽然现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呢，可能对圣灵的认识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教会分两大比较明显的，一个叫灵恩派，对不对？还有呢，福音派。如果按照这个广义的划分，我们教会是属于什么派呢？福音派，我们不是灵恩派，对不对？我们这里没有大师鼓励讲方言。而在圣灵的领受上呢，也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教会认为说，信主过后自然就领受圣灵，圣灵内住；有的教会的说法是，信主还不够，还必须要来特别领受一下圣灵的洗，然后操练说方言，什么各种病的医治、赶鬼，各种的很奇特的事情。弟兄姐妹听说过没有？对，这个可能你教会里面久了一点，外面了解多一点，你就知道了。但是在我们这个比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呢，我们相信我们人一信主就来领受圣灵，就得到圣灵的内住。但圣灵的内住呢，我们保守的福音派里面，我们经不经历圣灵呢？弟兄姐妹也在经历圣灵，也在经历圣灵，也可以在说也在经历圣灵的恩典，或者简称就叫灵恩。但是这个灵恩并不一定是像那个灵恩派教会里面所说的灵恩一定要说方言。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恩典祝福，这就是灵恩。前一段时间呢，华神蔡老师在我们这里讲课，我们家呢就接受了一个任务，每天早上接着他们早餐。但是坦白说，两三天下来好像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了。有一天中午我就跟师母说，哎，今天下午我要去李叔家跟陈阿姨探访一个老人家，今天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呢，我就要跟陈阿姨要几个她做的面包。为什么呢？陈阿姨做的面包又好看又好吃，明天就留给老师吃。好，下午我就去到李叔家，我还没开口，李叔就跟我说，哎呀，你来了，我们好久没做面包了，我们今天做了面包，你拿这个去嘛。 咦，我说今天上午还在跟师母说，我今天去了要跟他们家要面包，我自己心里面想的，他们家随时都有面包，你要就可以有。但是呢，奇妙的事情，他们家已经好久没面包了，但是呢，他们家那天就做了面包。我一去了，我还没开口，就叫我拿面包。我当时心里面就感动，感谢主，圣灵的带领。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可能哎呀，很多事情都是巧合，对不对？不信主的人觉得这是个巧合。但是从我自己心里的感受呢，这是圣灵的带领和预备。通过这件事情呢，我知道圣灵在我的心里做了引导，同时也让我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的那种带领。虽然好像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件事情是神迹。后来我跟蔡老师还分析说，我经历了神迹。什么神迹呢？面包的神迹。这就是这里经文所说的嘛，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印记。什么是印记呢？有的神学家解释说，好，这个印记呢，一方面是代表安全性，一方面呢代表所有权。什么叫安全性呢？我们都知道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巴比伦王把但以理封在狮子坑的时候有什么封印？我封了印了，其他人能不能动啊？不能动。那耶稣被放在坟墓里，比罗大有什么呢？有封印，封一个字，封印，是吧？保护说这个地方你们其他人不能动，是属于我的权威之下，我的权柄之下。这也是带来一种安全性。所以说当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领受圣灵所印记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耶稣基督安全性的保障。第二个，这个印记不仅仅是有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所有权。谁可以去盖印呢？拥有的人能够盖印。就好像我们今天那个法院里面查抄有的人的家产，对不对？要不要盖印呢？用印封起来，对不对？表示什么？这个财产不属于原来那个人，现在属于法院了，表达了一种所有权的概念。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圣灵，圣灵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那里面得到安全的保障。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完全基业。也就是说，神的国虽然临在这个世界上，但还没有完全临在，我们还在盼望等候一个完全的临到。但是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有呢？那就是圣灵的凭据。在圣经里面，圣灵的凭据呢有三个地方，那就是哥林多后书1:21-22谈到的。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第二个地方呢是在哥林多后书5:5，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做圣灵做凭据。第三个，这圣灵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谈的，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神之名被赎指的指向的一个完全被赎，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事情。如此看来，圣灵的印记和得基业的凭据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保证。圣灵的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有人问我，你是牧师，但是你真的信上帝吗？我没有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冒犯，我觉得是一个提醒。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还经历过另外一次，有一次在神学院返校的日子里面呢，我又去了神学院，一个老师很突兀的问我一句话，你怎么还没转行啊？我说我啥也不会啊，上帝给我一个事情做，我不做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会做。哇，那个事情，那但是老师那一句话的事情 这个可能这个老师当以前在我做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跟我开玩笑，但是那句话好像当头一棒打了我一下。但是后来呢，这句话也给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吧，或者说是一个警醒，给我的生活当中，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其实这样的事情，我在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经历，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经历一些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堂？坦白来说，这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经历软弱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到出路，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但感谢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得到了神国的产业。怎么知道？我们在生命经历当中确认经历什么？经历圣灵。当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经历到圣灵的带领这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确认神是真的，我们的信仰也是真的，我们将来的复活与进入神国的完全里面，这也是真的。虽然这是一个盼望，但确实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有经历圣灵的同在，因着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将来是真的。所以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历圣灵重不重要？经历圣灵的带领非常的重要。坦白来说，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不愿意来把自己放下来寻求圣灵的带领，但是当你的生活当中常常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经历到圣灵对你的带领的时候，那是一个危机，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没感觉了。那当困难来的时候，你自然就形成，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我还是神国里面的子民吗？我是神的孩子吗？我将来能够进天堂吗？这样的问题就自然就会产生。可能也有因着人平时很多的弟兄，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很多，有一些或者少数，他们平时不愿意来经历神，经历神圣灵的带领，当困难来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离开了教会，有没有？其实我到处都看到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新加坡，在中国都有这样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危机吧。而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什么？乃经历圣灵。经历圣灵的事情让我们确认我们是神的孩子，这样一个凭据成为一个真实，成为一个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他给我们阳光、雨露、空气和个人的食物可以吃，也给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感谢主，这是一个普遍的福气，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对不对？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福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被拣选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天国和天国的基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圣灵，在生活当中可以来经历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盼望，可以在经历各样不同的事情当中能够有喜乐，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从神来的福气，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可能你已经拥有这个福气，但是你还没来经历这个福气，还没有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宝贝，那你就要赶紧来经历。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还在寻找，那我也鼓励你赶紧来认识主，认识主的救恩，来得到这个福气，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奔天路，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福气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是虚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需要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主啊，真的是愿你的福气大大的充满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积极来回应你。我们愿意的是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来，成为一个经历你属天福气的人，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我们是神的孩子， 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我们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到圣灵成为我们的保证，是吧？真的是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合一，也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祝福伊萨卡这个地区，是吧？真的是你来建立和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